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4月1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时空推出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栏目，今天播出。军队各级党组织聚焦主题，注重实效，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着力推动部队作风持续向好。
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修订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办法。
重点关注，全军士兵考学业务培训和示范观摩活动在北京举办。
新闻聚焦，全国首个省级退役军人人力资源市场在江苏南京启用。
环球军情，美国与俄罗斯代表团10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就双边关系举行第二轮会谈。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以下是详细内容。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到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十五五”规划将谋篇布局，在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巩固深化主题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保障。从今天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专栏报道，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报道军队各级党组织加强研究谋划和组织实施，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的举措和成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军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而不息纠治四风顽疾，常态化制度化改进作风，以实际行动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为扎实推进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军队各级党组织以标准更高、走在前列的使命感、责任感，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要求，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坚持聚焦主题、注重实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这次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军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着力推动部队作风持续向好，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提供坚强作风保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须充分学习领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内涵要义。连日来，军队各级党组织全面展开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总结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坚定不移抓好落实。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邢伟言：
我们通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上纪律党课、过主题党日和看警示教育片等多种方式，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原原本本研学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并且深入基层、深入官兵，开展调查研究，切实摸清官兵急难愁盼，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团结带领全旅官兵 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
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对党员干部思想理论的一次再教育、再武装，是对纪律作风的一次再检阅、再提升。军队各级党组织结合年度工作任务实际，精细制定学习教育方案，坚持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带头学习研讨、查摆问题，并通过邀请专家授课辅导、集中研讨交流、深入一线宣讲等务实举措，进一步营造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浓厚氛围。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唐庆峰：
我们今年组织学习教育总的一条就是坚持党委带头，只有各级领导和干部骨干自觉淬炼党性，提高觉悟，改进作风，才能推动其精神内核在官兵心中落地生根，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锻造法纪严、风气正的过硬基层，为打好攻坚之战提供坚强保证。
加强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军队各级党组织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过程中，积极对标对表查摆问题，反思不足，立查立改，即知即改，深入清除作风建设上的盲区死角，通过解难纾困，密切官兵关系，涵养新风正气，团结带领官兵聚力练兵备战，不断提升打赢能力。海军某扫雷舰大队关鹏：
在深入改进工作、归正部队风气上，我们按照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要求，深入一线、深入基层，为官兵排忧解难，聚力把官兵全部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备战打仗当中。
军队各级党组织在开展学习教育中深刻认识到，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须要强化把作风建设进行到底的勇气和担当。在火箭军某部，党委班子通过构建协同化监督网格、长效化激励机制，打通监督执纪中的堵点、卡点，同时梳理制定权力运行流程监督图，让党员干部自觉接受官兵监督，更好地履职尽责。火箭军某部上陈：
我们从工作生活环境中合理涵养廉洁精神，就是要让官兵从思想上筑起防火墙，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风成俗。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军队广大党员干部坚定表示，要锲而不舍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刻把握作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科学精准整治作风顽疾，不断激发练兵备战动力，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保驾护航。空军某部黄斌：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绝非一阵风，而是为战斗力除弊清障。我们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精力向练兵备战聚焦，资源向一线倾斜，部队上下新风正气更加充盈。
武警黑龙江总队佳木斯支队杜小泉：
下步我们牢牢把握学查改三个关键环节，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推动部队风气持续向好，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本台消息，国务院中央军委日前公布修订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办法》，办法自2025年6月1号起施行，共7章60条，主要修订了以下内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工作制度，规定军队药品管理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风险管理、全程管控、军地协同的原则，明确军地单位职责分工，加强军地药品管理协作；二是加强军队药品储备管理，保障药品供应，完善军队药品储备制度，规范军队药品采购管理，完善军队药品供应管理；三是规范军队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推进合理用药，要求军队医疗机构配备经过资格认定的药师或者其他药学技术人员，明确军队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制剂批准证明文件的发证机关， 完善医疗机构制剂调剂使用制度。四是细化军队特需药品管理，确保药品质量，明确军队特需药品注册程序，加强军队特需药品生产管理，增加军地技术支持协作机制的规定。五是强化军队药品监督管理，保障药品安全，明确军队监督检查职责，完善军队药品质量抽查检验制度，增加军队药品安全风险管控规定，健全军地违法行为查处机制，完善相关法律责任规定。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强化全军院校招收士兵学员文化统考的公正性、权威性，提高考务组织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近日，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依托陆军防化学院，组织全军士兵考学业务培训及文化科目考试组考标准化作业观摩活动。相关单位招生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和一线骨干近百人参加。这项活动紧扣优秀军事人才选拔需求，以深化政策法规学习为抓手，以深入研讨交流为平台，以解决招生现实问题为突破口，进一步提升相关岗位人员履职能力。培训期间，他们围绕新颁布的军队院校招收士兵学员文化科目考试考务工作规定，开展标准化作业观摩，全景展现考试组织实施过程，全流程示范考务工作各环节要点，引导参训人员生动直观掌握相关法规要求，不断提升考务工作专业化水平，有的放矢抓好本单位文化统考，推动全军士兵考学工作更加规范有序。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原子能机构了解到，该机构与国际原子能机构9号在北京签署技术合作国家计划框架和关于安全和平利用核技术领域教育培训合作的实际安排。未来5年，双方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框架下进一步深化核安全与核安保、粮食与农业、营养与健康、资源与环境等重点方向合作。同时，双方将充分利用中国国内涉核高校、科研院所等优质教育培训资源，深化核领域全球治理和人才交流合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安全和平利用核技术、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培养更多青年人才。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联合歼击机部队开展预警探测训练，请听报道。
罗源奖先动，多共检查好起飞整点。
随着指挥员指令下达，海军航空兵某部一架预警机快速出航，抵达目标空域后展开预警探测。任务舱战勤官兵根据任务规划，迅速与指挥机构歼击机兵力组网建链。
报告指挥长，发现可疑目标。
发现可疑目标后，机组成员立即对目标参数进行研判，将目标要素通报指挥所，指挥所立即指令歼击机部队前出拦截。随后数架歼击机起飞，奔赴目标空域。预警机指挥长根据目标信号方位，引导歼击机做好战斗准备。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陈卓远：
训练中，我们灵活运用战术战法，准确预判海空态势，在发现目标后快速分析研判目标参数，不断为地面指挥所和空中突击兵力提供目标信息，确保目标态势可感可控。
此时歼击机座舱内警告声突然响起，战机疑似被模拟敌机火控雷达锁定，歼击机随即进行机动规避，预警机配合歼击机对模拟敌目标进行电磁干扰，并实时向歼击机部队通报当前态势。攻防转换中，歼击机利用敌方雷达空档期隐蔽突击，迅速占据有利阵位，成功实施模拟打击。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丰明：
我们铁手兄弟部队构设实战场景，通过引导协同兵力对空拦截打击，检验了各作战单元战术战法运用 和协同练兵成效，提升了部队预警指挥和体系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傅金泉、刘凯、张英凯报道。
继续关注军事新闻，记者张戈、孙英林报道。北部战区空军地空导弹兵某旅近日机动到几百公里外的陌生地域开展实兵对抗演练，这次演练设置了模拟敌机超低空突防、多方向突袭和复杂电磁环境干扰等特情，进一步锤炼部队的区域防空能力。
记者张欣、李祥云报道。为有效应对南苏丹安全局势，中国维和步兵营近日结合连南苏团战备能力评估，展开了一场全员全装全要素综合演练。这次演练对维和步兵营的指挥筹划能力、应战备战水平、突发情况处置等能力指标进行了全面评估。我维和步兵营官兵各项能力指标达到优秀，受到高度评价和赞誉。
本台消息，全国首个省级退役军人人力资源市场近日在江苏南京启用。据了解，江苏省退役军人人力资源市场集窗口、平台、集散地三大核心功能于一体，设有综合服务、成果展示、产品展陈、数据交互、网络学院五大功能区，标志着江苏退役军人就业服务迈入全链条数字化新阶段。江苏省退役军人人力资源市场常态化为退役军人提供就业推荐、创业帮扶、教育培训、社保接续等综合人力资源服务，同时为退役军人量身打造创业帮扶、职业指导、岗位查询、网络直播等专业化服务区域，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搭建数字化智能应用场景，为退役军人提供一站式、零距离的专业化服务。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玉耀报道，当地时间4月10号，俄罗斯与美国代表团的会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始。据消息人士透露，本次会谈为闭门形式，将持续几个小时，但不会像上一轮会谈持续时间那么长。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达尔齐耶夫9号表示，俄美两国在第二轮双边谈判前已经就多个事项达成共识，将相互确保对方外交使团的银行服务正常运作，以及保障俄罗斯向国际组织缴纳会费的支付通道畅通。达尔齐耶夫还表示，在俄美元首沟通的基础上，已经实现俄美外交官签证发放程序简化，以及放宽双方外交人员的旅行限制。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月9号说，他已经设定最后期限，在此之前，伊朗必须与美国就伊核问题达成协议。如果伊朗不放弃核武器计划，以色列可能会带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7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后表示，美国与伊朗就伊核问题正在展开直接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证实，伊朗和美国将于12号在阿曼举行间接高层谈判，并否认首轮谈判为间接谈判，随后将转为直接谈判的说法。另据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9号对伊朗核计划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境内被控支持其核计划的5个实体和一名个人。
总台记者冯丽报道，巴拿马安全部当地时间4月9号与美国国防部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双方举行的共同发布会上，巴拿马公安部部长阿夫雷戈强调，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经表示不接受在巴拿马设立军事和防御基地，但巴拿马愿继续与美国进行其他安全领域合作。两名美国官员3月13号表示，美国白宫已经指示美国军方制定在巴拿马驻军的方案，以实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夺回巴拿马运河的目标。而对于美国媒体所报道的美军方正在制定收回巴拿马运河的军事计划，巴拿马总统穆利诺3月20号曾表示，这种不具名的言论没有讨论价值。
也门卫生部门和医护人员4月10号说，美军对也门首都萨那的新一轮空袭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美军9号深夜空袭了萨那一处居民密集区， 美军当天还空袭了包括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卡马兰岛在内的也门北部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卫生部门4月9号发表声明说，自3月15号以来，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已经造成至少107名平民死亡，另有223名平民受伤。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军将完全控制加沙地带南部莫拉格走廊与费城走廊之间的区域，将整个拉法地区设为安全缓冲区。报道称，以军新设立的莫拉格走廊旨在将拉法与加沙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一旦建成，以军在加沙地带南部的安全缓冲区将从加沙地带与埃及边界延伸到加沙地带汉尤尼斯郊外，其中包括整个拉法市，占加沙地带约 20% 的面积。
总台记者朱赫报道，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地时间9号报告称，加沙敌对行动继续对平民造成毁灭性打击。由于军事行动的扩大以及持续5周多的对人道主义援助和商业物资的封锁，人道主义行动仍然严重受限。此外，援助人员和人道主义设施还遭受了致命袭击。人道主义援助人员在加沙面临极端的行动限制。自3月18号敌对行动加剧以来，联合国先后174次尝试进入加沙提供援助，但68%的申请被以色列拒绝。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7号说，美国下一财年国防预算将首次达到10,000亿美元，这将比2025财年国防预算约8950亿美元增加近 12%。 国际社会为之瞠目，如果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这将是美国迄今最高的年度国防预算。然而就在不久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还命令军方高级官员编制一份预算案，在未来5年内每年削减 8% 的国防预算。如今美国又忽然提出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究竟意欲何为？
特朗普挑起的关税战、贸易战在大国竞争中碰了钉子，于是他又捡起冷战时代军备竞赛的老套路。但这次美国休想拿他吓唬人。美国追求全球霸权，到处树敌，他的力量是分散的。他今年的军费已经接近9000亿美元了，就算明年再增加1000亿，也不够大手大脚的美军塞牙缝的。中国不会跟美国搞军备竞赛，但是我们在关键领域必须进一步取得突破，必须团结世界各地热爱和平的力量，共同反对霸权，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状态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让任何人都不敢拿战争来讹诈中国。
这个星期在俄乌战场上，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扩大战线，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俄罗斯认为美国和欧洲在忙着打关税战，一时顾不上管俄乌冲突，所以他要抓住机会扩大战果。这个星期俄军的攻势集中在库尔斯克州对面的乌克兰苏梅和哈尔科夫地区，而乌克兰呢也想再抢占一点俄罗斯领土作为谈判筹码，所以双方的战事在升级，战线犬牙交错。其实现在俄乌双方都有点打不动了，前线战斗的规模并不算大，但俄罗斯对乌克兰还是具有明显的综合国力优势，战事如果延续下去对乌方是不利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称，目前围绕在乌克兰部署欧洲伙伴保障部队的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上个月，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英国和法国将牵头组建一支保障部队，为乌克兰提供安全支持。您认为英法两国真的会向乌克兰派兵吗？
乌克兰想让英法带头组建一支欧洲联军，给自己当抵御俄罗斯的安全屏障，但英法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首先他们都拒绝向交战区派兵，然后呢又各提了很多先决条件。英国说只要美国出动空军掩护，英国就出兵。法国说呢只要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法国就出兵。你说这些都可能吗？明摆着不成立啊。所以英法完全是光说不练。 他们扬言要出兵乌克兰，只是想确保在战后瓜分乌克兰的时候有自己一份，别让美国独占了所有好处。乌克兰把英法当成救命稻草，实际上他们同样是嗜血的鲨鱼，只是比美国特朗普政府更虚伪一点罢了。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先后证实，双方将就伊核问题展开谈判。无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直接谈，还是伊朗明确表示的间接谈，您认为这样的谈判能取得新进展吗？
这场谈判还没有开始，美国已经亮出了底牌。美国要求伊朗交出所有的核材料，在美国监督之下毁掉自己所有的核设施，随时随地接受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不许伊朗发展弹道导弹，也不许伊朗支持中东地区的武装组织。据说只要伊朗接受了所有这些条件，美国就可以释出善意和仁慈，暂时不轰炸它。这就是美国和一个主权国家谈判的方式。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正当权利，他手里的核材料是美国以色列真正忌惮的东西，是他的安全底牌。相反，伊朗即使真的跪下来投降，美国也绝不会放过他。这样的谈判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太方向，美国和菲律宾近期又开始举行联合军演了。报道称，自4月7号开始，大约48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菲律宾武装部队人员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2025海上联合演习。演习科目包括丛林战、海岸防御和两栖登陆作战。那么美菲举行该演习有何意图？
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菲律宾陆军尝试组建所谓的沿海反应群，是要让美军新成立的滨海作战团演练如何在东道主协助下在菲律宾沿海进行快速部署和作战。美军故意要给菲方一个错觉，让他们以为美军是来帮他们夺取南海争议岛礁的，而实际上美军是要以菲律宾为基地，快速封锁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等战略水道。菲律宾敞开大门让美军来大搞战场建设，来炫耀武力，只会卷入一场和自己完全无关的军事冲突，到时候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了。
印度国防部近日称，已经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签署采购合同，计划投入约73亿美元采购156架该公司制造的普拉昌德轻型武装直升机。报道称，这是印度历史上最大一笔武装直升机采购合同。那么这么多架武装直升机入役后，会对印度的战力带来怎样的提升？
印度的普拉昌德武装直升机号称是世界上第一款能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起降作战的武装直升机，但它的发动机功率不够，载油量、载弹量不足，装甲防护也很薄弱，这些弱点将严重制约它的攻击力和战场生存能力。另外，它的国产化率还不到一半，发动机、光电对抗系统等关键零部件都由法国、以色列等外国公司提供，这156架全部列装恐怕要到2035年以后了，那时的高原战场恐怕早已经是无人机的天下了。所以这样的武装直升机恐怕会面临着一列装就落后的尴尬局面。
嗯，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国代表最近与刚果金初步达成了协议，美国将出手帮助刚果金遏制反政府武装。那么作为交换条件呢，美国公司将得到刚果金大量稀有金属的开采权。刚果金的钴和锡的产量都位居世界首位，它的铀矿石产量也很大。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对别国的矿产资源表现得十分贪婪，他要求乌克兰转让稀土等全部矿产资源，要求刚果金签署矿产换安全的协议，完全都是趁火打劫。同时他还要求全球最大的镍出口国印度尼西亚把自己的镍矿的主导权交给美国，否则美国就要对印尼加征 32% 的关税。美国正在通过军事威慑和经济胁迫手段在全球范围内疯狂掠夺战略性矿产资源，这场不流血的战争同样在改变世界安全格局，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高秋菊，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